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在哪里？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上之后，我们一同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来预备。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在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树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搅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 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上帝。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救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 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啊，你应许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唯有你是上帝，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将以下时间交给汉武传道。
主位弟兄们平安，有些新面孔，感谢主。我们谢谢贵堂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再次回到你们当中哈。好像好久一段时间没在你们当中了，是想念你们，但是事物缠身，真的是如此。那么最近长老说了，我也辞了我的工作，能够专心不恶意的哈来服侍神，这是感谢神的一件很美的事情。等了13年，另一半终于点头，二人成为一体，不能够讲说我要走奉献的道路，就一个人这样走啊。太太也是另外一半哈，她愿意这个施工，我相信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好，我们第六祷告。亲爱的父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明显的。不但是如此，你的恩典是长阔高深的，以致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一定要对你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众圣徒能够彼此心灵相通，同感一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个人身上所彰显的恩典，就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爱中能够彼此有所交通，蒙神你自己的保守，让我们享受主你在一切的事上使我们有恩有爱。主，让我们再次来到殿中的时候，我们彼此圣徒也有所相通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是下来，每当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主你就打开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很谦卑很受教，而且主你的话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真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因为主你的话我们能够扎根，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有基础，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也求主你使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因着主你自己来活，能够我们在圣经上得知识，也能够认识神使我们的智慧。以至于在我们周围还没有许多还没有相信的同事同僚家人亲戚朋友，看到我们身上所神你所做的这奇妙的工作的时候，主啊，他们也一样的愿意来认识你。主你面前一起来思想主你话的时候，请你再一次借着这个时间来向我们心里面说话。这样简单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 好，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刚才的 两次的读经，一个是在历代之上，一个是在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我的题目是神所赐的福，神所赐的福。你们也知道哈，新年刚过，时间真的很快，所以在这新年期间，其实我在我自己的那个主恩团契，还没有是教会哈，也分享了这个题目，主所赐的福。那福气呢，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当中，有时候有太多的模棱两可啊。神其实神是赐福，神不祝福。你常常讲说啊，愿神祝福你啊，这个是错的啊，愿神赐福于你，就人与人之间的祝愿可以讲做祝福。那么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所以请跑跑能帮我一下哈，我大概要给你们一个背景，稍微了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个经文。好，他这边启示呢，在撒母耳记呢，在撒母耳记下呢，从第六章跟第七章里面呢，启示在时间方面已经有了一个隔阂，一个间隔。好，如果你去查一些历史书的话，其实在六章跟第七章是有一个间隔的，尤其是在谈到大卫在抵抗或者那些入侵的邻邦的那些战争呢，其实已经打完了。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八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如果你喜欢写下来的话，我会给你很多经文，今天我们会查一些经文哈，所以你要预备你的圣经。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八章一节到十四节，其实已经在谈了大卫所打过的那些仗。所以其实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所看的经文说是已经打完那个仗，就是已经有一些比较安逸的一些日子了。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内容，它的重要部分其实不是有关于大卫打仗的事，而这段经文第七章所记载下来，所告诉你的一个信息，远远超过大卫所打过的仗的记录。因为第七章呢，是有关于必须有座圣殿来安置约柜的这样一个事情，成为神很独特，在撒母耳记下一个很独特要传达的一个题材，一个信息。当然我们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是以立约之名的身份委身给这位耶和华亚贝。他以色列们被神所接纳为他的百姓，虽然在申命记里面有许许多的记载有关于你委身了过后你要立下的一些根基是什么，比如说在申命记他有教导以色列人的君王职分应该怎样怎样做，或者说以色列人应该怎样的在得到安息以后来敬拜这位主，这位耶和华。但是令人很惊奇的是，整本申命记却没有对约有任何实际直接的记载。这个约不是起源于申命记，其实其中呢，以色列人占领了迦南地以后，就证明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所以神借着先知拿单所说的这些话呢，也在原词里面告诉了我们有关于这早期所立的约。所以你要带到有一个我开始要讲的那个约，因为我的题目是神所赐的福嘛。那么神所赐的福气跟约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应许之约。好，你会看到在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在大概是应该是在一个叫做安静，那个静发觉不是安静的静，是那个立字边那个清那个静。我查了一下词典，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有多重意思。 他是 pacify 安抚 quiet 安静疏定、很缓和的，或者说 assure 有把握的，或者说 become 很淡定的。所以这个安静有多重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安静，有很会让你想起，哇，他又有安静又有大名 famous， 所以你 想起早期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约我刚才讲了，没有在撒母耳的记载里面有出现过，但是后来这一段话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却被拿来谈到有关于神与大卫甚至他的王朝所立的约。这个很多处经文哦，你可以我稍微讲一下，你给他写的话，在撒母耳记下23章第5节，诗篇89篇第3节，第28节跟34节，这本来我有印出来的，但是因为我 PowerPoint 出了一些问题哈，我再重复，撒母耳记下23章第5节，诗篇89篇在第3节，28节，还有34节，还有最后一处是在诗篇132篇第12节。那这一些经文都谈到上帝与大卫所立的约，证实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被与神立约的这个事情被视为一个很永久性的没有条件的应许，是神与人所立的约。当我谈到约的时候，英文字你想到什么字？ Contract， 约是 Covenant， 对。但是我们开始，我们以前会想，当我们没有这个约的概念的时候，我们想到 Contract， 合约啊。所以当我开始认识这个有关于约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到 contract， 我想到合约，我们要在外面跟人家、做生意嘛，要签合同嘛，是吗？但是在早期、甚至在亚伯罕的那个时候，他们有征战的时候，比如说一经长老的国打赢了我的国、那么我是异教徒啊。不管不谈宗教先，就是说他当我打败了，那么我的人民要属于他的人民的下面，所谓第二等公民，或者说我所敬拜的那位神要在他的那个祭坛上，他的神放在我的神更高，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一经长老就好，我就跟你立约，是没有的讨价还价的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谈到约的时候，要有一个这样的早期的那种约的那种概念。所以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也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等一下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是如此，也是这样。所以慢慢的来到大卫呢，来到新约的时候，新的约的时候，新约的约的时候呢，就是耶稣所立的约的时候呢，就把大卫带入一个历史之约里面的一个凸显的一个地位。因为你在谈耶稣的约的时候，你不得不谈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一定要谈的，这是连带关系的。在圣经后来的记载中，有两处不但是不同，但是有相关联的，都是源自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首先大家都看得到很明白很清楚的直接的，就是大卫的家属在获悉了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时候呢，他可以治理到永远，而耶和华也保证不会从大卫儿子身上撤回他的慈爱。你们在经文当中我刚才给你的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耶和华要建立大卫的家室，也就是说大卫将要立一个王朝。那先知拿单呢，从神那里得到的所领受的神的话呢，说大卫家治理以色列和犹大的 那个所谓的权状，你怎么权？想到权状的时候，我想到以前中国的那个皇帝啊，颁发圣旨，啊，我就领旨，那种情况一样啊。所以先知拿单就告诉了这个大卫啊，神说的哈，不是我说的，神说的。事实上呢，后来我们也看到大卫的皇朝治理的犹大国，超过大概多久？四个世纪，这么久，很久啊，四个世纪。一个世纪是几年啊？一个世纪啊，100年，大概统治了400年。好，人的治理终究会衰退，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没有一个永远的皇朝。当然后来大卫的国也被先知所后来的先知所预见了会衰败下来，从神那里来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记载呢，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记载呢，就是第七章哈，引起了第二个主题。什么主题？就是我现在准备要讲的，它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因为它发展成为大卫的应许的另外一个诠释。我们试试看，阿摩斯书，我们翻开的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他那边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营，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神自己说，神借着先知阿摩斯自己说，他大卫的帐篷将会重新的修好修造。如果你看，我要为了时间的关系，我要快一点，你们写下来，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边也有讲到，有位大卫般的孩子将会以和平会公平跟公义来建立政权。多两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到九节，你去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九节，那边说从耶西的干，就是那好像树枝树干那样，从耶西的干必发出一根枝条，创建一个理想的国度。同样的，在撒加利亚三章八节，撒加利亚三章八节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换一句话说，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么的重要，因为它将演变成有关于弥赛亚的盼望的一个根源。所以谈到为什么以色列会盼望一个弥赛亚的来到，跟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有关系的。当然后来的以色列人他盼望的是一个君王式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来到世间，但是很可惜的他们失望了，是一个降生在马槽的一个孩子他们很失望。那这个盼望将会在许多的先知许多的诗人当中都被记载下来，它慢慢的发展起来。那我很衷心的盼望弟兄姐妹们你真的私底下花一点时间我是林牧师的学生，林牧师常讲说你在灵里面要进步好像是吃中药煮中药这样四碗煮成三碗这样慢慢的补慢慢补。我们受世界的影响太很多，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什么观也好，我们都被很多进到里面，很多东西可能是错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调养一下我们属灵的生命要花时间的要花精神的，要努力的。所以这边要花一点时间去明白有关于这个约，这个神圣经所讲的这个应许，神跟人所立的约。那约在圣经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之一，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认识的。那么从 旧约和新约里面，旧约曾经出现过285次这个字约 covenant， 新约呢出现了33次。我稍微补充一点点这样的知识哈，这是一个很郑重的承诺，因为神借着有关于这个关于约的这个约束力和的承诺呢，来委身于他的名，表示说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呢，他知道人守不住，但是同时间神也要约束他自己，我不会越过这个约。约有时候是单方面的，刚才我已经讲了，但常常是双方面的，有条件的。神期待他的子民，我们也学习什么顺服，我们要顺服神的这个承诺。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是耶稣的时候呢，约是以血来做印记的，并且也是一个记号，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守约的人。约就是我跟你讲好了，你要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在圣经整本里面有关于哪一些约，然后有些什么记号。我们有挪亚之约，对，他的记号就是彩虹，是吗？还有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约，他的记号是什么？守割礼，守割礼。我们还有摩西之约，摩西的约是他的记号是什么？守安息日。还有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破坏了他跟神之间所立的约，没有遵守，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应许了一个更美的约，这个约就是将来会改变人心的，使人普遍都认识上帝的，以至于带来完全的赦免，就是耶稣所成立的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约他的记号是什么？从割礼到洗礼。所以严格上来讲，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不像天主教七个圣礼，守圣餐跟受洗，这是我们的记号。你们可以去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很容易哦，3131很容易记啊。那边就直接说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其实严格上来讲，我们也是以色列，当然不是那以色列国的以色列。什么是以色列？凡信主的人，我们都是皇太子啊，这边有很多王阿妈、王太子啊、王太啊、哥哥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进入经文，刚才你们已经念过了，其实这个撒母耳记下七章就跟历代之上17章1节到第15节是亚玛要用的一模一样的，在记述同一个故事。他这边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我刚才解释了，安静有 pacify 安抚啊，平静有把握，很淡定，很缓和的一种意义在里面啊，不被视为的仇敌所扰乱。我跟你解释过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战争已经几乎打完了。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有没有搞错？大卫王这么想，拿单这样跟拿单说，拿单就跟王说：“你可以照自己的心意啊，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拿单，那耶和华上帝要跟大卫接着拿单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那我稍微补充一下，每一次你读到有关你出埃及的时候，麻烦你想一下啊，出埃及的那个整个故事的意义是表示什么？我们从以前是在罪恶过犯之中出来的。以前我在做主学校长的时候呢， 有一个老师很不听话，他把我们给他的教材不去教，结果他教孩子儿童啊，教什么？叫《弟子规》哦。我就说我们有教材给你啊，你要照着我们给你的教材教啊，你怎么偷偷给我们换成《弟子规》？他说《弟子规》不好吗？《弟子规》也是教孩子好的吗？后来我心里面有一句话进来，我说我不要我的孩子好。他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不要我的孩子好，一没有一人也一个也没有嘛，对吗？我要我的孩子懂得悔改。他说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所以你发觉到，当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在教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在潜移默化底下，其实圣经里面的故事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更深一层的那种对孩子的改变认识。所以每一次你谈到埃及啊，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就好像耶稣带领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这样的意思，这样一个预表，要这样想就对了。他说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里，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走来走去啊。那么凡我同以色列所走过的地方，我也没有一次跟任何一个士师要求我要需要一个香柏木做的一个殿宇，没有。你现在想要为我做用香柏木来做殿宇，你以为你是怎样？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从羊圈召你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好不好啊？好不好？今天忽然间你回到家，你接到一个电话，诶，这个不是谁，就是我们的李显龙总理，他要求你参政出来，大选要来了啊，出来。对于一些人来看这个是光宗耀祖，暂时不谈政治立场啊，这是光宗耀祖的，出来做部长，出来做什么什么，这光宗耀祖啊，对不对？好像你的家忽然间肩膀上多了几粒星星这样哈，感觉到很光荣的样意思哈。那么耶和华从羊群中召大卫出来做一国之君呢，好不好啊？非常好。他说的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哦，我必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好不好啊？那个路好像都为你打开了啊，多好，真的是。我必使你得大名 famous like all everywhere 那些很有出名的人一样，你得大名啊。第十节他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来迁去迁来迁去，好不好？有个固定的家啊，很好的，有些常常去旅行的人就知道家，不管金物银物比不上我家里的狗窝，狗窝，家真的是很好，不必整天再搬来搬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一样的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的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常常发生很多事情啊，其实你想到四世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四世时代啊，你想到什么？想到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基督徒。为什么呢？人民怎样呢？哇，很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爱，就很开心过日子。后来又忘记上帝了，忘记上帝过后，后来又犯罪了，犯罪过后来又在灾害里头。后来灾害里他们求告上帝，上帝又施来拯救他们，他们又得到拯救，后来又平平安安了，后来又忘记上帝了。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所以想到世事的时候，你想到我们在整个基督徒的整个属灵的成长当中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是一个警惕。他又在讲了，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所扰乱。这个有点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主导文，不叫我们一见遭害，领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 是吧？有一点相像哈。并他又继续说，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好不好？好，你的寿数满足，你还可以站在你的列祖旁边，好不好？我觉得很好的，尤其是我们这种老一辈的，都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东西啊！啊，你看啊，现在是清明节，很多人去祭祖啊。他们多么希望他们有一块地，政府肯给了，你要就有了，新加坡政府不可能给你啊，那你要就只能买一个牌位，要在他旁边，左边是谁右边是谁，这样先买好先，这样的情况。他说，神说，我必坚定大卫的国，第十三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如果犯罪，这边讲，我必用什么？用羽毛，用杖，知道吗？用杖来责打他，用鞭来责罚他。你想到什么？杖，诗篇二十三篇。哎，我们不是常常以为说上帝的话一定是常常安慰我的咯？怎么会有杖呢？你知道羊在所有动物当中是最笨的，当我们一群人在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领头羊的。那么第一头羊来到悬崖的时候，这样还是直直走，掉下去，每一只整群羊都会跟着这样咚咚咚咚这样掉下去的。所以羊是在动物当中是最笨的，只要第一个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就对了。起哄嘛，人很喜欢起哄嘛，所以有时候呢，牧人就用杖。那个领头羊给他赶回来，或者用什么，用杆，杆撒在一个钩这样的，给他勾回来。神的爱就是这样在我们身上常常的让我们不离开他。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第十七节，拿单就按照这些话完完全全的告诉了大卫。那如果你是大卫，如果你们每一个都是大卫，你听完了，你会怎么反应？接下来第十八节是大卫的反应啊，我们看看啊。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这在算什么？”他听完过后，他的回应是这样：“上帝啊，我的家算什么？你竟然爱我爱到这种地步！耶和华，我在你看眼中是最小的啊！好像张克福牧师常讲的，灰尘中的灰尘都不是，是吗？你应许你仆人的家到永远，主耶和华，这岂是我们普通人可预见的事情？”不可能的吧，你这么爱我，主耶和华，我有什么话可以说？我 unspeechless， 我完全无话以对，无言以对。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啊，神知道我们有多少斤两的，你知道吗？不要自视过高啊，也不要把神看扁了。我们常常每一次有烦恼的时候放不下，因为我们把上帝看扁了，我们把这些问题看得太重要了。我自己个人的小小的办法来解决，就是把事情放开一边，先唱一些有跟神伟大荣耀的诗歌，或者看一些这方面的经文。你会发现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呢，你的问题不见了。好，他说是因为你的应许的话，应许来了啊，这应许的话，我也照着你的意思，主耶和华，你本为大。他的意思在说什么呢？他说我的祷告是顺服神的意思的，像耶稣在克西马尼耶的祷告一样，有没有类似啊？我是要顺服的，我完全顺服神，上帝你的安排是顺是逆，我完全安排，我完全顺服，照做耳中所听见的，没有一个上帝可以跟你相比的，没有啊，我别的神我都没看过有这样像这样的上帝啊，没有啊，真的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上帝，世人 世上有何民能够比我们这种以色列人民呢？我们这种以色列民是啊，特别被神所关爱的一群。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属神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特别的宝贵。不要随随便便糟蹋你自己。我在讲，不要随随便糟蹋你自己。你在神的面前是很宝贝的，你不是动物，动物没有，不需要尊严。诗篇第八篇说什么？人是在天使微小一点，却视他荣耀和尊贵为冠冕。所以我在工地常常在工地做工的时候，常常发现到你还在吵架，吵架是没有什么事情的，但是你不要把他的爸爸或者他妈妈拿出来讲，因为你当你一这样讲的时候呢，对方就跟你拼活拼死，一刀打你。为什么？我是有尊严的，我姓什么？你能可以这样讲我啊？什么什么啊？人是有尊严的。好，你从埃及地，他又在讲了哈、啊，第二十三节，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二十三节啊，你从埃及啊救赎他的子民啊，就是我们啊。又在你赎出的民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立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话，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我每次想到尊主为大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玛利亚的祷告。我上次有一次在这边分享，也是提起这个事情。玛利亚他讲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与主为。说以色列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上帝，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因你所歧视你的仆人，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的向你祷告。等一下我先讲一下呢，他讲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因为你歧视我嘛，我必为你建立家室。什么意思呢？大卫说我愿意为你。所以我有时候跟我的哲学生讲年轻人啊，我说为主读书啦，时候到了，为主拍拖了，为主结婚，为主生孩子，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为主做工，努力赚钱，多多赚钱，多多奉献，为主，为主就对了。你为自己或者为人为家庭，你还是会有时候会什么不甘后悔。你为主做就没有错了，因为你是为主。你拿一杯水给一个人喝，或者是可能是你最讨厌的人，为主吧，他领不领其实另外一回事，这是他的事，你就拿给他嘛，为主吧。好，为你以后可能有搞好的关系好一点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就是为主就对了，就一定没有事情的。那么他讲说大胆向你祈求，大卫要大胆的祷告。我们通常、哦、如果你看到刚才大卫在诗篇的祷告，他讲说我看作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诗篇第八篇、哦、对不对？那我们、哦、每一次、哦、去 Isco Park 啊barbecue 啊，有时候吃完东西的时候就看看那个天，哇，今天星星好多、哦、啊！或者你去国外的时候，还是 New Zealand 啊，或者 Australia 晚上的时候，你看那个星星特别的多，特别的亮哦。看完过后，驾车回酒店睡觉。通常一般人都这样的。这样的反应啊，但是大卫的反应不是如此。每一次神寻找他跟他说话以后呢，他就一定祷告了。你有空你可以去看诗篇第八篇，或者这边他讲说第二十八节是大卫向耶和华的祷告。他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上帝，你的话是真的，你也应许将这个福气给你的仆人。 这个是个福气啊，这个是应许的，神所应许的，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应许，有许许多的福气是等待你们去领受的。上帝先写好那个 blank check 了，签在那边，你要多少你填上去就是了。但是许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爱读圣经，也很少把圣经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我有一次过去过去马来西亚分享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青少年的生活营，我就说我不懂哪里来的一个念头，我就说请问各位信主十年的请举手啊，有一些举手，通常是老师啊，那么信主五年的请举手，那些孩子们，三年的、两年的、一年的，个别都有人举手。好，负责人，请把纸哦，分下去。做什么？信主十年的，请你背十个金句写下来。十年，信主五年的写五个金句，你背，不可以是主导文哦，主导文就写到都不可以啊，你要跳哦，那就有帮助过你的经文。啊，你试看把它写下来。每个吓死，你知道吗？每个整个脸长的，你知道吗？看着我，这老师你来真的，不过分嘛？信主十年写十句不同的经文，信主五年写五句嘛，一年一句，很过分吗？后来我跟他讲，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不过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讲我们爱主，我们连圣经里面的话都不愿意放在心里面，有一点亏欠神。他说，大卫的祷告说，主耶和华，唯有你是上帝，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个福气要赐给我们，现在你赐福给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他说，主耶和华，你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时候在这个赐福的事情上面呢，这个福气的事情上面呢，有时还是模棱两可的。他们以为福气是什么？我刚才讲了，新年刚刚过，我们的祝语是什么？从一到十会吗？啊，不是一见发财了哦，啊，是什么？一帆风顺嘛。那大家会念嘛？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什么？四季平安。五呢？五什么？五福临门。六呢？啊，六六大顺。七星报喜。八面玲珑，有人写八方云集啊，九九长长啦、啊，还有十全十美啦、啊，完了，还有百的，百子千孙呢、啊，哦，万事如意哦。很对不起啊，这些都是人的一厢情愿，是人对人的一些祝语，是一厢情愿。我是巴不得你这样，我巴不得你好。但是事实上，是不是会这样？当我在祝你一帆风顺的时候，哇，已经长老就顺顺利利。当我跟你讲说双喜临门，哦，你就一定是双喜临门。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是准备了一些 PowerPoint， 但是对不起，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哈。我在这个祝语当中，我最喜欢的是五福临门，五福了嘛，五福一起来到你家，多好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五福临门呢，其实它代表了五样东西。第一个是长寿 ，long life 啊，谁不喜欢长寿啊？第二，富贵，那个福是富有的富，富贵啊。第三是康宁，健康的康。安宁的宁。第四个是好的，不是好的，是好的、啊、就表示喜欢做善事，好的。第五，善终，善终表示什么？要死得好，好死、啊、换一句话说，长寿最好是说你的福寿绵长了， 富贵呢表示什么呢？你财富你的钱财富足，地位尊贵，叫富足。第三个康宁表示身体健康，还有心灵也要安宁。第四个好德，生性仁善，宽宏大量。第五是善终，生命既来到结束的时候，没有遭遇横祸，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病痛，好不好啊？当然人家喜欢呐、啊，但是这做得到吗？一厢情愿而已，因为这个不是从神而来的福气。耶稣曾经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在世多有苦难，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得胜了这世界。”这是基督徒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好像什么？如果我要给你一幅画的话呢，就好像在海面上是狂风暴雨，那个浪起得很大很高，整个船高高低低。但是基督徒的平安就好像在深水底里面，是安静静的，不管上面发生什么事，多么狂风暴雨，我们的平安是好像水底的，很沉静的。那神给的福气，其实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28节，我再念一次：主耶和华，唯有你是上帝，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要赐给你的仆人。我给你们几个有关于圣经里面的福气，好不好？五个，五福，我也给你五福。那五福呢，第一个就是平安之福，平安之福。我用两处圣经平安之福啊，对不起，用一处圣经，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他那边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个应许，圣经的应许，这是平安之福。我们都知道哈，社会越来越不安，治安越来越不好。以前20年前我驾车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路边那个时候应该是30年前，对不起，30年前。那我那个时候南北大道还没有开始啊，还是走那个小路的啊。那么我跟一个执事驾车进去，3更半夜，那个时候大概是早上2点多3点，因为我们12点才开车，我三更半夜要驾到基隆坡，那么走一个小路。后来我慢下来，为什么？因为我驾车看到有车在旁边停着 ，one way 啊，有车在旁边停着。那么我想停下来，到底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准备差不多要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我只是大力打我的大腿，快点走！我讲什么事？我就没有想，我就赶快走了。他说，可能是强盗，因为他们4个人，我们就2个人，不要，万一他们有需要呢，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赶快先走。3更半夜。所以好像在我的爱心好像小了一点，少了一点，因为治安真的是越来越差了，你想要帮可能连你自己也遭殃，懂吗？你们所熟悉的泽华哥陈牧师，陈师母有一次在上海书局，现在没有上海书局，就是 Victoria Hotel 那边要过去啊，在那边驾车从那边走 Victoria 的时候，在巴士的后面，那好多年前了，那有一个人因为在巴士之间穿越马路，一个老太婆，那么应该是被车撞到。被车撞到的时候呢，师母的车刚好在后面，他就下车帮忙，结果师母被告，讲说是他撞的，很冤枉哦。所以现在你讲说平安，哪里有平安呢？各家治理各家的事就好。肉身的平安已经不容易了，内心的平安就更加难得到了。依靠神吧， 将这些难处忧虑都告诉给神。我没有跟你们讲过忧虑也是一种罪啊，忧虑是一种罪来的，发脾气也是一种罪，还有很多，下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那么相信神必替我们成就合他，合他不是合我们，合他心意的那种事情，因为是平安的神，他能够赐我们人意外的平安，叫我们诚心的依靠他，就不由得我们不赞美他。这个有关于我们的平安之福。第二，喜乐，喜乐之福，他在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他这边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喜乐。喜乐就不是快乐，快乐是从外面进来的，喜乐是从我们里面出去的。只有耶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第三个，自由之福，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他这边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段经文啊，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也是突破中途之家他们的一个 logo 的一个经文来的。你知道突破之家中，突破中途之家戒毒所的这个地方啊，在新加坡是响当当的，因为他们在所有的中途之家里面呢，是唯一不用药物或者些许政府所允许的一些吗啡来减低戒毒者的痛苦，他是唯一不用这些药物的，而成功率很高，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神的话才是真正改变人心的。还有自由之福，还有多一个经句，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那边说主就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你心里面有没有神的灵住在里面掌管你的一生？每次我做事情，我来到一个抉择的时候，一个交叉口的时候，你祷告神，圣灵的工作不是讲方言而已，圣灵工作不是让你好像附身讲，不是的，圣灵工作是让你想起耶稣基督，圣灵工作是让你想起上帝的话。所以许许多人讲说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要问你心里面有没有上帝的话？你在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我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我应该不应该喝酒？圣经想起，圣经里面有讲不可以醉酒，我大概半杯都醉了，不要动。你自己知道嘛，我跟你讲半杯他可以喝一杯啊，他讲不要醉酒，他没讲不可喝酒，圣经讲。你说那些冷的地方你不喝酒你会死的，因为他们有时候要跨过一个沙漠，晚上要驻营，他不喝酒啊，隔天你就来找他的尸体咯，太冷了嘛，他们需要酒来避寒，所以讲不给喝酒，哪里都不给喝，死了人很多嘞。好，第四个，永生之福。刚才我们在念十诫里面，我们常讲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啊，忌邪这个字我先叫我解释快快的啊，就是妒忌的，妒忌不是那个忌那个邪，不是，是妒忌的意思。这个上帝是 jealous God， 你拜我又去拜他，拜假神啊，哎 I'm a jealous God man， 不要乱来哦。你知道吗，在士师的时候，他们早上敬拜上帝耶和华，下午去敬拜巴利假神，还献上他们婴孩，为使他们五谷丰收，把那个婴孩献上去的时候还被砍下来，被砍死去拜巴利，很恐怖，很恐怖的。所以 你早上敬拜耶和华，下午去拜假神，我不知道你的假神的定义是什么，你的偶像的定义是什么。基督徒有很多偶像的，你知道吗，可能工作是我们的偶像，我尽量不要，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跑不开。 可能家人也可能是你的偶像。做爸爸妈妈的，孩子是我们的偶像，因为孩子大过神。好，我不再加入讲这个，我要讲的是永生之福里面，我们当我们念到知道三世代爱我所我见面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知道什么啊？知道什么千代？请问你，你没有在人的历史里面有没有看过千代的民族啊？千代有没有 OK 了，一代跟接一代，我们讲说三十岁四十岁了给你了，好好，千代大概几多多少年了？一千代大概多少年了？大概。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算，因为你懂意思吗？我们没有签过千代，那么但我们读时间一直在读，每个人在每个礼拜就在读嘛。千代什么意思？直到千代，神的应许哦，给聪明的，给不聪明的哦。给有知识的也给没有知识的哦，所以不要说圣经上帝的话，你只要这样读就明白了嘛。千代是什么意思？永生啊，弟兄姐妹，这边讲的是永生啊，这边指向的是永生。好，我这么读啊，你看，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被追讨他的罪，自父至子，直到三世代。爱我说我见面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永生。你就明白你在念十诫在念些什么了。提多书三章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都是王阿妈王格格，我们都是格格王阿妈哈，可以凭着盼望来承受这个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第五个，最后一个，荣耀之福。荣耀之福，那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一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非基督徒所追求的都是那些所看得到的事。通常一般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他所追求是那些看不到的，而且永不衰残的那些的所谓的荣耀。我不懂你在追求什么，每一天生活为了什么？除了永生的福气，能够在今生的决定能够做成这个事以外，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把暂时的东西积极到永远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钱财，放在神的事工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咯，不只是金钱而已，时间精力等等等等。你要这样想，我每一天的活着都是神的恩典，不是理所当然的。每一天我早上起来眼睛开、就去做去忙哦，要做的事要忙的事。如果你试试看，从今天开始，你明天早上一起来，你先讲，一打开先讲感谢主。一个学习感恩的人会更加谦卑的，因为你的活着也不过是上帝给你的生命气息继续存活。 That's it, that's all, 就是这样简单而已。那么你来面对你一天的，我都很匆忙了，我没有时间祷告，感谢主三个字没办法讲，太过分了吧。你可以一面刷牙一面祷告也可以的，我不一定讲说祷告一定要开眼睛，因为你照着镜子也是看到你自己而已。感谢主三个字，随时随地哦，凡事接着感谢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人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Are you ready before you go to the world? 好，另外的他的经文呢，荣耀祝福哦，只有四段经文就结束了哈。好，彼得前书五章四节，他说到了牧长显现，是指到了耶稣再一次显现的那个时候呢，你们必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是在追求这个东西吗？没有不会衰残的哦。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他说，那是出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我们是会碰到顺利的事，我们也是会碰到不顺利的事情的。不是只有顺利的事是从上帝而来的，有时候不顺利的事情也是从上帝而来的。那怎么办啊？不顺利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怎么办？叫苦连天，唱魔鬼歌。有什么是魔鬼歌吗？整天就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要认定，好的上帝来，不好的上帝来。因为如果不是上帝允许的，魔鬼也不能够做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讲？你看约伯记就知道了，魔鬼是没有权利在我们身上，他只能够欺骗我们，好像欺骗我们的老始祖夏娃这样。他欺骗呢，你一吃了果子你眼睛就开了。有没有开啊？开了，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了。魔鬼啊，是恨不得把我们一起 red through 就把我们一起跟他拉下去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得救的机会，你懂吗？他没有 second chance。 以前有个招牌叫 second chance， 马来西亚的，听说马哈迪有份的。他没有 second chance， 只有人有 second chance。 所以我不要越扯越远哈，既然如此，每一次我们怎么去面对？你以为上帝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上帝只要叫天使当中最小的那个boy啊，你去最小的那个天使，他只要在那边哼，你的问题就不见掉了。你真的以为上帝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上帝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上帝太大了，不要把上帝看扁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非基督徒讲说我们很衰很不好运气，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讲？是啦，基督徒不可以讲衰了，但是不幸运哦，幸运也是不对啊，这句话。所以你应该用怎么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不顺利的事、不好的事？你看我儿子病了，你看我父亲在医院，等等等等。那允许我这么说，上帝不是真的要看你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上帝是要看你在得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上帝要看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先回到神的面前，像约伯一样，他太太，你跟你的上帝去死吧，无知的不能，难道你不知道是给这耶和华受血的是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的第一个反应。哇！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约伯属灵生命很高哦，你也可以这样的，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一切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人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彼得后书啊，对不起，所以我们遇到困难过后呢，我们祷告神。我们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葬礼，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的葬礼，他们除了讲有关于这个死去的人的这个光荣史，活着的时候的光荣史，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讲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基督徒的丧事礼拜、追思礼拜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布道会，你可以见证神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他怎样在生主耶稣怎样在他生命起了很大的改变。 巴不得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也能够来信主。每一个追思礼拜也是可以荣耀神的。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够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不知道这个荣耀的身体是怎样，但是我知道我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一天都要没有了。不管你是用烧的，用震的，用什么啊，用什么丢海的火葬也好，什么现在是丢花园的嘛。我听说政府要准备一个很大的花园，每个人骨灰丢下去，一起葬啊，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预备啊，怕因为地不够嘛，新加坡水葬是不错，大家都在做了，现在很多人啊。那么你打算放哪里？我是觉得不重要，但是我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身体不能够进天国，也不能够承受上天所来给我们的奖赏，承受不到。所以你问我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什么身体，我不知道。不过我只能跟你讲，那个荣耀身体应该是可以穿墙入壁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当那些耶稣的门徒啪的半死被抓嘛，被那些祭司他就有权的时候被抓嘛，他们躲在个关门呢，关门就没祷告，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因为一次多马不在，第二次多马才在，耶稣又在他们当中出现了。所以我肯定，因为他摸得到嘛，你知道他叫多马摸他的手嘛，他给门徒摸他的手，摸他肋旁嘛，有没有？所以我知道那个身体一定是可以穿墙入壁的，相信我，圣经讲的不是我说的。好，提后书，提摩太后书，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样有审判的。哇，你讲哪里讲，你讲什么，你是异端啊，还有审判？有，非基督徒有永生永灭亡的审判，基督徒有什么审判？工作的审判啊，上帝给你五千、两千、一千，给我只有五百啊！你能够把你自己的头目献上吗？啊，你的职业可能是某某某某某某，但是基督徒的事业是一样的，什么？传福音。而我每次讲传福音这个字的时候，我要讲请你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一章给读完。所以你们要去时，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子圣灵们给他们施洗。我们每次停在这边就完了，下面还要读下去，凡我所教训你们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这个下面那句很重要的，那我们只读上面不读下面的。最后两段，以基督，哥罗西书，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OK， 有关于荣耀的福气。哥林多后书最后了，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很苦哦，人苦不苦？苦，你讲不苦骗人的，很苦，有时候很苦，被冤枉说最苦了，又不可以讲话，有没有？因为名字是你签的，那个时候我急着回家，他叫我签我就签了，我也没有看，结果公司损失好多钱，我被冤枉了。你解释人家不相信，人家讲你一定 有在搞鬼，你要找 CBIB 来等等这些东西来。哇，有时候你被陷入的那种漩涡，哦，是可以一直在把你卷进去，卷到你整个人都不想活了。苦不苦？很苦了。如果回到家，尤其是男人，对不起，我是男人，我帮男人讲话应该的哈。男人有时候做过了一整天，回到家希望说，哎呀，平平安安静静，不要让我休息吧。虽然我是坐在电视机，但是我不是在看电视，但是我是在安静休息，你就不要再跟我 nag 了咯，这个什么那个什么有没有？那么那个去做妻子想说，我在家里工作整天了，做这个做那个，还带孩子上学校等等这大堆东西，我也是很烦的，你知道吗？苦不苦？苦，因为每天过的日子都一样，所以你有你的苦，我有我的苦，谁最苦？不要停留在苦那边，回到神面前，让神的话 在你心里面不断的思想，好像你昼夜思想，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因为你会觉得险，你会唱魔鬼歌，你会烦，你会忧虑，因为你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这个世上所经历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我们将来所得的荣耀。夫妇间话讲，拿那卡毛呢，好像脚的毛呢，那没有什么的。所以整本圣经，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来到新约，其次就是爱人如己。申命记第十章第十三节，遵守他的诫命，伟力就是我今日还有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为要叫你们得福气。这个就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请义敬长老为我们祷告。
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自己的话语被传开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能够来自回应，这乃是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的恳求着主，那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来自带领着我们，开我们心窍，好叫我们能够来自真认识主你自己。
是的主，
并能够真明白我们从主你那边所领受的这一些福气。
嗯，
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有这力量，能够来着顺服主，在一切的面上都愿意能够来着跟随着我们的主。恳求着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